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早上好！感谢神哈，我们还按照中国的传统啊，没有过正月十五还是在过年哈、啊，所以还是祝贺大家新春快乐，马年蒙福啊。我们教会2026年的福音主体还是广传福音培育门徒啊。为了回应和践行这个主体呢，我要选择了加拉太书有六章啊，要传年六次信息和大家来传递神的祝福。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第一篇其就是唯传主恩真福音。好，我们一起简短祷告。亲爱的主，阿爸父，实在是感谢你这样恩待你所祝福的我们这些华人，让我们在一年当中能有两个庆祝的日子来在你的里面享受你所造的这个天父的世界。此时此刻我们就恳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运行在大堂和连线上，来安静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除去一切的身心灵的疲劳，来单单的仰望你，来聆听从你而来的信息和祝福。我们将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我要借着加拉太书第一章来传讲信息。加拉太书呢，是保罗他的重要的书信之一，被称为基督教信仰的大宪章。他是写给加拉太省的众教会的弟兄姊妹。在当时呢，罗马帝国加拉太省的行政区域是包含了小亚细亚的吕高尼、比西底和弗吕加这些地区的，从现代来讲呢，是在土耳其境内。加拉太众教会呢，是保罗在第一次在旅行布道过程当中和巴拿巴一起所建立的。这些教会在一开始他的福音是很纯正的，但是在保罗离开以后呢，却有一批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教的信徒来误导他们，偏离了福音的正道。根据加拉太书的早期成书的观点，这个时候保罗可能是在叙利亚的安提阿，也就是说是在主后的48到49年来写成这个书的。当时呢，他听到了这些他所亲自栽培的信徒们偏离了真道，是心中非常着急的，就写了这封信给他们。这个信里边的内容呢，实际上和其他书信有明显的不同，就在于充满了火药味，就像呢父母来教训在被叛逆期的孩子一样的急切而且不客气。你看有的时候他会说，无知的加拉太人，他的核心内容是阐明基督和律法的关系，来归正这些加拉太教会信徒对福音的认识，强调恩典的福音、基督的里面的自由和圣灵的带领。这篇封书信的第一章，保罗是重点指出了加拉太教会面临的危机，也借着他在自我身份的辩解呢，给他所传的福音来做见证，定内涵、树边界和立目标的，是为了让当时的加拉太会众真正的明白真福音是完全出于耶稣基督的恩典，就确立了唯独恩典的神学观念，也将 任何律法行为加入的这个救赎条件呢来作为是加福音。同时呢他也是为了要启示历世历代的信徒来你清楚的认识何为真福音，明辨自己所传的福音到底是不是真福音，来也知道真福音的目的和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来下面一一来探讨里边所传达的信息。首先是神的恩召和恩膏是传出真福音的前提和根基。我们看第一点，就是真福音的传人是出于神的恩膏。保罗在这个书信中开门见山就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我们大家知道使徒这个意思哈，是使者或者是被差遣者，最初是指耶稣基督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说挑选的十二个门徒的，后来呢也被用在主的兄弟雅各和巴拿巴身上，甚至在使徒行传里边也用在众教会所差派的一些宣教人士上，就是为了给他们所传的福音做权威性的背书的。这个加拉太教会在当时呢可能还没有承认保罗的使徒身份，以及外邦信徒可以不受隔离这么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封书信可能是写在耶路撒冷教会的决议之前的。所以加拉太就有一部分人他们指控保罗他的这个使徒身份是有疑问的，并非是真正的使徒，所以挑战保罗的权柄，借着指责神仆人的身份和资格来否定传讲的真道，来指责他的教导是不足为信的。那为了福音的缘故，保罗必须为自己的职分做辩护，所以说他特开门见山的就强调了他的职分不是由于人来的。这个第一个人是此夫说的，在原文指并非出于某个团体的差派，也不是借着人，这第二个人在原文中是单说，那么也就是说不是出于某个权威某个大使徒给他案例的他的身份，他的使徒身份是来自于复活的主，来自于让主复活的父神的，也就是说他的身份是从天而来的恩召，具有至高无上的权柄，传染可信的根基的所以保罗他竭力为自己的真使徒身份的辩解，也清楚地启示了我们传福音的重要前提，就是唯有神恩召的仆人才能传出纯正的福音。就像这个水，这传福音呢，实际上也像我们喝的自来水一样，不管是那个源头是多么纯净，如果是在传递中的管道出了问题，你打开水龙头所流出来的水都是受了污染和有毒性的。你想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信徒，甚至是假师傅，他们打着正统的招牌，出于宗教团体的差派或者是个人的热心，甚至有可能还是撒旦的差役的，所以说呢他们不是出于神的恩召，也根本没有办法把父神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与平安来带给众教会儿女的。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无论是我们的牧者、执事、同工，还是平信徒，每一个人的职分和身份，实际上都带着神的呼召的。大家羡慕圣工，热心侍奉，并且积极的用自己的看见、自己的理想为教会各项的事工提建议，甚至是出谋划策，都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但是我们要注意， 当你话要出口，或者你手要按动这个微信按钮之前呢，也请你务必恳切的祷告，谨慎的明辨到底是不是出于神的召命，有没有圣灵的带领，是不是真正的比那些在位的信徒和同工的决策决议行事方式更合神心意，更富有果效。否则呢，我们可能落入像耶路撒冷来这些信徒的同样的光景，给教会带来的不是益处，而是难处和混乱的。我们再看第二个，真福音的领受来自主耶稣的恩典。我想请大家一起给我来，一起来读一下11-20节保罗的自传啊。11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了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竭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中分别出来又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来又到马士革，经过了3年上了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丁志梅，这段经文与第一节是相辅相成的。保罗用他蒙召的经历、生命的见证，明确的来告诉了加拉太教会，不仅他的身份，他说领受和传讲的福音也不是出于人的意思，是完全出于父神的启示和耶稣基督的恩膏的。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保罗的生平。保罗在蒙恩得救之前，他的名字叫扫罗，是一个纯正的犹太人，属于便雅悯支派啊。按照他的血统而言，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是生在基利加的大树，当时是希腊文化的名城。他又在名师加马勒的门下呢，按照严格的犹太律法受教，后来就成为犹太教中最严谨的法利赛人。这种原生家庭背景的优越感、智意的满足和骄傲呢，就让他为祖宗的律法大发热心，所以他逼迫教会残害基督徒。在前往大马士革抓捕基督徒的路上，复活了主在大光中来四面照着他，把他击倒和击瞎了。好在这个良知未泯的扫罗呢，在主大声的斥责当中幡然醒悟，啊，耶稣基督他真的活着，他真是那个犹太人苦苦等了上千年的救主基督。他在黑暗中不吃不喝三天两夜，也一直在反复的对比和思想，认识到自己在大光中被击瞎而没有被自杀，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的。所以当神差派了主内肢体为他按手，奉主的名来打开肉眼重见光明的那一刻，蒙在他心灵的眼睛的帕子也是像鳞片一样，是一层一层的脱落的。所以一个偏执癫狂的扫罗就彻底重生为一个知恩感恩的保罗了。弟兄姐妹，可见哈， 世上的宗教，包括有神特别启示的基督教的宗教条文和传统文化和礼仪的，也只能把人误导成为抵挡神纯正福音的罪魁的。唯有耶稣基督的恩光才能扭转人的生命，将神的仇敌来转变为福音的众仆的。在后面，其实保罗他不仅仅是被恩典所救，而且是在恩典中活着，在恩典中成长的。他信主三年之后才有机会回到耶路撒冷去拜访母会的。他之和到了耶路撒冷，他也是之和使徒彼得一同住了15天，和使徒雅各，就是主的兄弟，也仅仅有一面之交的。随后他就独自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家境内隐居，或者是传福音，度过了10来年的。在那里他也有呢曾经被神提到三重天啊，在乐园里听到天使言语的啊，隐秘的言语的一个啊属灵经历的。所以说这一幕幕的由恩主亲自同伴和引领的见证，充分证明使徒保罗他所传扬的福音都是直接来自于耶稣基督，从耶稣基督恩典中所领悟的。在承载了数天的恩典，纯全的福音就使他成为一团福音的火焰，来照亮了那个时代的外邦世界，为神的挽回温暖和坚固了无数世上的灵魂。你像他在哥林多前书15章的10节就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这样自我来见证：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弟兄姊妹，保罗这样谦卑的来教导我们，这位神的仆人来甘心来比别人格外劳苦的侍奉，并不是说他多么属灵多么爱主，乃是因为神的恩和他同在，有神的恩和他同工。因为基督的复活，基督的恩典，最终极的见证，最鲜活的见证，不是过去的古籍，不是图书馆里边的那些文献，也不是多少已经过去的一些证人，而是复活基督，他今天他此时此刻是否与你同在，是否在我们的身边，让我们感受到他在亲自的施恩给我们的。在保罗的字典里，弟兄姊妹，基督徒的生命从头到尾都是恩典的。在13封书信当中，他用了100次以上提到恩典这2个字，所以弟兄姊妹，保罗的见证也启示我们，不论是牧者的信息、领袖的教导多么娓娓中听，多么权威丰富，都无法替代主耶稣在福音的禾场上直接向你赐的恩膏的。现今时代太多的信徒因为学会或者习惯了用自己的聪明和技巧来模仿福音，而不是从内心心被恩感，让神的恩典从生命中自然流露来感化和带领人的。所以台湾的夫妻教会的创堂的牧师杨牧师要求幸福小组的同工都要做传福音的这个专业的福音工人的。那么他的关键策略就是什么呢？是要让这些同工们借着福音的合唱来反反复复的做生命的历练，先让自己直接从主耶稣得着真福音的恩典。弟兄们，这是非常符合圣经真道理念的。真福音的得着，真福音的传统，绝对不是世人所说的旁观者清，而是旁观者混的。所以现在我们两堂姊妹姊妹，我们只有能够义无反顾的来投入，来支持我们教会所兴起的台湾宣教、日本宣教、幸福小组 啊、细胞小组等等传福音的活动，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像保罗在希伯、在这个亚拉伯一带14年之久所得的恩膏了。真正真正的才能够真真正正在我们教会广传福音培育门徒的施工当中，你既有热情也有力量还有果效了、我们再来看第二点，耶稣基督的恩惠和真福是真福音的核心要义。保罗在1章3到9节为他所传扬的真福音定了严谨的内涵和清晰的边界。我们首先来看真福音的要义和内涵，就是唯独耶稣基督与他的十字架。在3到5节，保罗他这样借着这个问安来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 Amen。 这个短短的问安和祝福的背后，实际上保罗是在清晰地揭示福音的真谛的。福音的真谛首先来讲，它是完全出于父神的慈爱和旨意。慈爱的父神呢，他在创世以先就在永恒当中拣选了耶稣基督做世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基督不是从神的怒火当中把该死的罪人来抢出来的，而是恩典的父神亲自把他的独生爱子来送给了我们这些罪人做挽回祭，从世界的火炉当中把该要死的罪人，把那将要烧尽还没有烧完的木柴棒把我们从火中来拉出来挽救出来的。真福音它是唯独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成就和拯救和、恩惠的。就当时的情况来讲，罗马皇帝给不了他们恩惠，世间的政府给不了他们平安，宗教的律法也给不了他们救赎，唯有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按照父神的旨意，为了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就像今天我们大家来、听组织学所听这个、所听到的，在希伯来书，他的身体一次献上完全还清了世人的罪债，他的宝血可以彻底洗清人的罪孽。你只要也唯有信这个十字架上为我们献身的耶稣，就可以得救。人类靠着这个十字架的得胜，可以脱离每一个时代罪恶的时代的捆绑。这是人所不能配得，也不需要做工，你做工也赚不来的白白的恩典的。而且像后边所说的，这是神荣耀的彰显，是永恒的福音，是永不改变直到永永远远的。这就是原本保罗在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来传递给加拉太教会的福音的核心要义的。可惜呢，这些加拉太信徒竟在保罗离开不久就偏离了真道，所以呢，保罗接下来就用极其严厉的语气为真福音树立了明显的、这个明晰的边界。也就是说，基耶稣基督之外全是假福音、你看保罗是这样说的，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了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不是并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的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就应当被咒诅。在保罗呢向外邦信徒传唯独恩典因信称义的真福音的时候，面对最大的挑战是呢来自于固守律法主义的犹太、这个信徒的。他们没有完全的否认保罗的每一条教导，却是鼓吹呢福音是给 犹太人的，外邦人你不能单单的来借着信耶稣得救，要先规划成为犹太人，先隔离，然后遵守犹太律法的各种礼仪和教条才能真得救。你从世俗宗教的眼光来看，表象他们的说教似乎更加完善了神的救恩，是更上了保险锁的福音的。所以说呢，当时属灵生命还非常幼嫩的初代了外邦信徒就很容易被搅扰被诱惑，又有不少的信徒很快就听信这假福音转入了基督来跟随他们了。所以保罗这时候不仅非常稀奇，也引发他的异怒，他就急切的想要把这些人来拉回福音的正道，所以用了很重的语气。他两次坚称这些基督之外的福音说教呢，根本不是真福音的，这些别样的福音实质上就是假福音，传的人不论是天使派来的还是他本人都应该被咒诅，这是非常严厉的警告。他意味着呢，要受审判和地狱刑罚的。我们纵观基督教的历史，历史历代的假福音假教师的特点都是对古老实价的福音真道做加减和扭曲之功，用所谓的促进化、多元化、一体化来提出新的观念、新的诠释、新的亮光、新的福音来诱惑和挟制神的儿女陷入迷途的。比如现代现实当中不少教会它是受成功神学的影响和异端邪教的入侵的，你想将方言、神迹、疫病、赶鬼、奋心扩展等等来纳入蒙恩的这个和得救的标志，去追求、去攀比，给神家带来了许多的危机、危害和隐患的。我在美国的教会当中遇到一件非常令人震撼和惋惜的事，在当时教会中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哈。他是从小失明，这个弟兄在当时有20来岁，由奶奶亲自的养大，教导他学盲文，来考取了美国著名的长春藤学堂。信主之后是非常敬虔，熟读圣经，借着盲文来读圣经并且有教导的恩赐，时常在教会里边来证道，听了他所传的福音和事迹呢，大家都非常来受感动的。但是呢，我移民加拿大后，加拿大之后不久，却听说他离弃基督信仰，成了严重的抑郁病人的这个坏消息。那么这个事发的诱因是他内心有一个极大的渴望，就是能有一天双目复明，能够亲眼看到恩养他的奶奶的容貌，这是非常值得理解和同情的。但是呢，强烈欲念当中的破口和生命的杂质是什么呢？为了这一天，他愿意舍弃一切，包括他领受的救恩的。恰巧就在这时候，就有一个迁入教会的所谓的特异功能的大师就盯上了他，说我非常喜欢你，而且我有功法来为你大开双眼。从此之后，他就跟着他来练气功，经常缺席教会的聚会。牧者和弟兄姊妹来劝他迷途知返，更引起他的抵挡和反感，以至于脱离教会。后来呢，不仅双眼睛没有复明，还经常把自己关在暗室当中，落入他们那孤独忧郁的光景当中。像他这样的生命在神的眼中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这个春节的准备宴席尽心尽力费时费时，花了很多的金钱炖了一锅鲜美的三文鱼汤，等我们来要搬到餐桌上的时候，忽然发现什么呢？里面有一颗粒像老鼠屎的东西不得不重新倒掉，这是何等的可惜和耐闹心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万物的结局近了，撒旦他不仅像吼叫的狮子 也会装成什么呢？光明的天父的天使的，来环绕着弟兄姊妹，来寻找着可吞噬和掠掠的事迹，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我们要特别的警醒和谨慎自守的。再一个呢，荣耀施恩的主是真福音的终极目标。首先呢，是真福音的使者自求恩主的喜悦。保罗他在一章十节这样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喜悦吗？若仍旧讨人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在加拉太，这些假师傅可能指控保罗他是要得人的心来收罗门徒，自己的门徒，来从而来讨好外邦人，教导他们不必遵守和拘泥犹太教的律法的。保罗就 这几句反问来旗帜鲜明的来证明，我若是像以前的保罗一样去热心的传讲律法的话，我就会比哪一个你们所来的犹太教徒更能讨人的追捧啊！现在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严厉的指着你们的恶行，苦口婆心的来劝导我的信徒，全部是为了满足神的心愿，来讨恩主的喜悦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在教会和福音聚会上，一场敬拜最重要的是让神得着荣耀，一篇信息最要紧的是能够坚固信徒的信仰，喂养属灵的生命，来启发真道的思考。像后现代的西方教会受理性主义、民族主义、功利主义的影响，福音的中心已经被偷梁换柱，被偷换成了民本了，从追求属天的属灵的祝福，到追求属地的来喂饱杜甫为念，来讨人喜悦。你看形式上是越来越热闹，信息是越来越简短和碎片化，真道是越来越被西式和鸡汤化，结果会是什么呢？既失去神的心，又失去人的心。大家看看哈，许许多多西方空空的教堂，或者是沦为社交场所的大教会，我们就不难想象，在这个时代是多么需要效法保罗，带出讨神喜悦、蒙神恩典的福音的大复兴的。弟兄姊妹，试想，我们在侍奉、在传福音的时候，是在讨谁喜悦呢？我们再来看哈，真福音的器皿必能容神一人。在这一章的最后几节，保罗说，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这里保罗再次向加拉的教会列举了他传心传意传扬福音容神一人，在犹太传递的各教会都已经被认可的事实。那么接着这个事实，他也是对加拉太教会那些高举犹太传统的假师傅的一个有力的驳斥的。保罗第一次拜访耶路撒冷教会之后，就回到他的家乡来追随主的引领，在周围的地区传扬神恩典的福音。十多年他没有再回到耶路撒冷和犹太地露面的，所以在那个时段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他的面的。但是呢，从他狂热的追求基督到传心传扬基督翻天覆地的这样大的变化，来让犹太地所有曾经惧怕他、怀疑他，甚至是排挤他的信徒啊，都真切地看到了神恩典的大能，无不因着他来将荣耀归神。 在现实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像保罗一样被生命被神翻转大大的来被神使用做宝贵器皿的啊，我们知道许多的福音戒套所都是由过去的瘾君子信主之后所开设的啊。你像许多的让神的名德的高举带领很多的福音朋友来归主的播道会并不是出于名目和神学博士的神学讲座而是罪人悔改的真实见证的大家可能都知道哈高雄教会幸福小组创办人杨希如牧师他曾经是一个嗜毒如命的大赌徒的啊那么我们可能说哎呀我们都大多数人都是一个普通的信徒都没有轰轰烈烈的见证可言我们如何能成为真福音的器皿我们无愧于基督徒的称呼无愧于救赎的恩典让神的名在我们一个卑微的人身上也得着荣耀呢啊我是下面是把我从2010年买下现在的住房到今天15个冬季来点火生炉的一点这个积累起来的感悟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够来得着一些共勉共鸣和共勉这个见证呢我叫它点火生炉的启迪在2010年呢我们家就在 Maple Ridge 东部的山岭上买下了一栋60年代初所建的老房子我查了这是62年我出生的一年神就预备的冬季呢是靠电暖和这个照片上的一个烧木材的壁炉来取暖和除潮的但起初我是一点没有用木材这个来点炉的经验随便就找了一些新木头湿木头和腐烂的木头来塞满了这个壁炉然后就点火而且趴到炉口拼命的吹气每一次点火都是搞得满屋狼烟冲地啊还是被熏的是泪流满面鼻子和眼里边都是灰半天下来就像打仗一样辛苦后来呢我就虚心的向人讨教啊才知道哈潮湿和锈烂的木头不能用是常事的新砍下来的这些木头呢它是带油含水啊头一年也是不能用要用斧头砍这个劈开啊落起来来经过风吹日晒让里边的什么呢油脂来降解水分全部去掉不然的话不仅会生烟没有烧尽的油积累在这个烟囱的室壁还有呢来引起火灾的隐患所以打那之后我就会不断的总结经验和积累这个经验的几年下来呢我就成了专家级的点火生炉的能手了你像大家看看这个图我会先在生火以前把引火纸生火团细木棒厚木材火柴盒这个通火的这个什么炉条都一一的备齐最后用一根火柴来点燃几个引火纸来放在不同的生火点所以一次点火就会成功炉子就会无烟无味热气腾腾的来烧起来哪个地方不通风透气的时候也不再吹了只要用那个火筒来轻轻的挑拨给予空间这些氧气就会借着微风自动的流入让石灰复燃所以说每一次炉子升起来特别是晚上就蓬荜生辉暖气满屋的而且我们还用它来烧红薯土豆核桃花生来喂饱肚腹来大饱口福尽享了壁炉带来的功能和乐趣了弟兄姊妹这个经历也让我想到我们的教会属灵的家不仅需要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就是这座福音的火炉了我们每一个人在被神炼净和选召之后是都可以 来做这个萤火纸、生火团、细木棒、厚木柴、火柴盒和通火锥的，来其中扮演一个角色，在熊熊燃烧的火炉当中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光、一份热，我们来照亮别人，也温暖自己，我们来照亮别人，也照亮自己。这样，那个亲自来点燃我们、维护我们的主和父神，也必满心欢喜，得的荣耀。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现在，亲爱的主阿爸父，在这新春之际，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借着保罗他几千年前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书信，来向我们传递真何为真正的福音。此时此刻，我们就恳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来心里，让我们明白你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召，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信仰旅程当中得到那属天的恩膏，让我们都能够在这个邪恶的时代来持守真道，永不偏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份你所亲手塑造的木材，我们能够发热发光，来作为周围人、作为这个社区、作为这个时代和世界的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谢谢大家。